Hello， 大家
，Happy Weekend！ 欢迎回到我们这礼拜的节目。我们这礼拜想要带个主题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因为觉得深刻体会，尤其是打滚职场，胖不浪浪也有九年了，好恶心哦。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讨论一下。主题就是我们想要带出说毕业后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学习这件事情。
嗯，
你对这主题有什么想法 Cindy？
我觉得要学，一定要学，因为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也不是用不到，可是你不去多学点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只有那些是完全不够。可是问题就变成在要学什么，因为以前的话学校都会帮你排好课。
对啊，
对不对？所以现在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那我要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扰。说我也知道要继续学，可是要学什么？
嗯，
这件事情变成很困难的抉择。
对，我同意。而且我觉得我刚开始毕业进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的心态，我并没有觉得我该学习。我说实话，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我，这么的绿，这么的绿是合理的形容词吗？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你说很
菜，很菜，很菜，
对对，
很
菜，很
菜，就是这么的 菜。然后就觉得说，哦，我刚毕业，一切的东西，而且某种程度上是我的学习过程中，因为某一件事情有优越的感，是因为我一直在对于英文学习这方面一直有蛮相较同学之下有比较好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这个某些能力已经到了水平以上，所以我不认为说我会需要再去加强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当时第一份工作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职场准备或者是任何调试，但是那时候一进去啊，说实话我的整个研究所过程都是用英文在写作业，但是我说实话一开始进去工作之后每天要写那个 email， 我很慌乱欸，我超级慌乱，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写那种 email。
你是英文的 email 吗？
是英文的 email， 可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架构那个东西，而且你要讲的事情是你的口气要怎么写，因为英文 学术书写你就是一个就事论事，你写那个东西说，哦，你同不同意要不要毕业后要不要继续学习，同意不同意，你的论点是什么，对吧？但是你今天在跟一个同事一个人对话的时候，其实你是要跟他合作，所以其实那样子的出发点跟邮件沟通的情感是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会花，有时候要那封邮件要有一点点小正式的话，我说实话那封信我会早上打草稿去做其他的事情，下午再看一次。我觉得总共投入在那一封邮件的时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没有跟你开玩笑。所以我当时觉得说，我当时觉得说啊，原来我不会写英文信哦，啊，那种感觉很就打击有点大。而且那时候我们的主管是他真的是忙碌到没有时间看信，也没有时间回信。然后呢，他曾经叫我们帮他回信，拟一封信，然后他看了他小修，然后寄出去。他叫我做这件事情，但是千万别忘记，他是宾大法律系的。我当下想说，我怎么写这封信？妈呀！
我要写什么？
我要写什么？而且我要写的算是有点端庄，要让他觉得拿上台面去，他又不会批评。然后他看那封信的时候，我人是站在他旁边的，所以我必须我会看到他的表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当时的反应会去影响到我对于这件事的信心，所以我有点紧张，你知道吗？那一封信夯不啷当，整天就是在写那封信，整天一整天。然后我记得我拿到他房间给他跟他过目的时候，他就说写得不错，我就觉得 OK，
你花了超级多时间准备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当下他那个功课吧，那个任务完成的时候，我真心的觉得说我英文重学了。
对，因为
对啊，
原本用的东西并不，当你在面对一个完全新的场景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并不一定原本的够用。
对，真的是不够，
就真的是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那你呢？你刚刚有小小跟我分享说，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跟立场是有改变过的，你的心路历程如何？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也才 第一份工作而已嘛，我经验、我的工作在工作上面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当然也会有觉得说哦技能不足或什么，可是我觉得最焦虑的是好像新东西一直出来，
嗯哼，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社群媒体，
是
对不对？然后你就会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想你该知道的事情好像越来越多，我觉得反而会有点造成资讯焦虑，
嗯，
我常常会有一种学不够的感觉，
嗯，
可是真的有需要这么多技能吗？就在这一个问题里面打转了非常久。
我理解，
我就觉得这是现在的人会面临到的一个很可怕的压力，因为新的东西出来的速度快到你完全跟不上。像前一阵子 AI 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心情很复杂。
你有我心情复杂吗？
怎么讲，你知道吗？我真的有必要知道这么多东西吗？然后你看网络上面的人，突然哇，什么各种应用都出来了。
对。
大家开始在分享自己怎么应用的时候，我真的虽然那些人与我无关，但是我的工作也不一定用得到这些东西，可是我会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就觉得输了的感觉。
嗯，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哦还有很多不足，很可怕耶，就是怎么大家都运用新的工具这么快速的感觉。
你讲这件事情，我刚刚脑袋突然想出来的事情，是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的本科就是念行销的。
对，
然后大传啊行销，然后一直到毕业之后其实那段时间倒是觉得还好，不像是现在这么多什么网红啊社群行销那种，那个年代九年前，然后
到底是有多老这样。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自己的工作还是算是某种程度上有点点专业领域，专业感专业度还是有一点点在。
对
但是久而久之之后，大概到了网红崛起爆发的那个时候，然后我的工作上跟譬如说我今天有预算，我要把想要邀请谁谁谁去做一个内容给他发想，然后我们只是发跟他说这个邀请，他同意之后他其实是给我们脚本，跟他去拍摄，跟他去后制，然后我就觉得说
不错，
你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哦。可是那时候我后来觉得震撼的事情是，那我的工作虽然我是在品牌里面当行销，可是我的工作只是规划整件事情，然后发包出去给人家做。其实我的专业技能跟我的真的实打实的那种能力，不像是现在就是台面上的网红这么有实力。
真的，
然后
我
当下就觉得说，我今天如果就要跳脱出去去做那些事情的话，我好像也不够，我必须得精进我的实力去才能或许做他们的制作团队耶，你懂吗？那种感觉很非常震撼。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能想象，我相信很多人他们的社群或是他们剪片能力或是他们提案能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开始去接案之后累积起来，但是对我来说我震撼的点是，我从大学的时候这就是我应该是我求生技能之一，但是今天他们不是本科的人，他们可以去学起来然后做起来，也当成他们的一门生意。
真的耶，
我就觉得
真的
What happened to me 那种感觉。
而且反而我们毕业之后，因为我也是大学做很多类似媒体的东西，结果毕业之后反而也没有像他们用的这么频繁。
对呀、啊，
超级夸张的。所以你看的每次会觉得哇，他们随便一个人好像都比我厉害，很可怕、欸、
对，而且很多人说实话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在挑战我的对学习这件事的想法吧，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念书去学校上课或者是去交作业然后去考试继续求学这件事情是很传统上面来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是走这条路，我们都是走这条路起来的。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譬如说他们发迹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很皮，不喜欢我就喜欢剪片，我就喜欢拍照干嘛干嘛，然后他们现在也是一片天啊。所以我们到底要走哪条路呢？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已经打破我们旧有的想法跟观念了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及早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 我不会否定传统的学习内容，它有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到了出社会之后，或是你在就是学生期间，如果你已经能找到你就是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再去选择你要学的东西的话，会比较有效率。
对，而且你知道我昨天去，我其实一直都很排斥，不要说排斥，我妈从我小时候我的记忆以来，她就非常排斥任何跟赌博玩乐有关的娱乐，包括电脑游戏，包括什么电竞游戏，包括玩扑克牌，包括玩大富翁那种东西，她都很讨厌，她就觉得说浪费生命。所以其实造成我，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事情，对，我其实是真心的没兴趣。然后我昨天去香港的电竞展览会，然后看到一堆的那什么，比如说很多品牌都是做什么电竞的 monitor 啊，然后电竞的耳机、电竞椅子、电竞什么什么，然后就还另外一区有人正在电竞中在打游戏。我就觉得
对，
这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
是啊
工作，它并不是一个传统上浪费生命的事情。我用开始用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糟糕，
没错。
但是我以前真的觉得好糟糕，浪费生命。你学了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应该这么说，就是就算那个东西不是大家认同说很有帮助，或是很赚钱的产业什么的，你都能在那个里面找到你的就是特长，就是你可以，你如果那是你喜欢的，你就有办法把它发展成事业。拜托，我们以前哪想到有那么多什么 YouTuber 是啥、啊、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们小时候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我最近最开始去对这件事情怎么讲，对传统框架以外的东西学习这件事很有额外的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工作比较高压一点，所以我就想要去找一些不同的事情去算是激发我的不同的可能性吧。那时候去尝试去弹钢琴啊，或者是去参加什么公开演讲课程。然后那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觉得说去训练已经知道自己的技能，然后弹钢琴这件事情是我小时候学过，但是我觉得说好想要不要以让自己学历加分这种事情的目标去学这个东西，而是觉得说哦，或许我能试试看，去做个协调。结果呢，谈完第一堂课，我真的觉得是超级有兴趣的那种感觉，是这件事看似简单，可是它其实需要很多专心跟注意力。后来呢，我就问一些会弹钢琴的朋友，我就说你们会弹钢琴，然后说会啊，我说那你们觉得弹钢琴有什么优点好处吗？然后那个女生说她觉得他小时候去弹钢琴，他练成他是一个非常专注力很高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有不同的软特质吧，那种感觉是塑造你这个人的那个课，并不是那种固有的什么你知识长多少，你几分你可以多考几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你之前也跟我讲过啊，我就说你好像玩电脑游戏还干嘛了嘛，你跟我说你玩 Switch。
对对对，为了要买 Switch 还特地存钱。
可是你为什么会开始？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真的是兴趣非常广泛，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多，我没有应该说我没有特别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会想要试试看。
对，
对我来说电玩也是一个尝试看看的东西。
是，
这样讲好像这样讲很好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手残玩家。
我也是，我一定是
超级的手残玩家。可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反复练习这件事。就是原来电动没有想象中简单，要玩好还真不容易。
是啊是啊，
对对，就有点在磨练耐心的感觉。
磨练耐心，我记得你跟我说磨练耐心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吧，每一件小事情之中也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事情。
我们节目到现在录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主题的解答并不是这么局限在学习一个传统认知的学问，是学习很多你的各方面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件事的认知。我曾经有一段就是刚刚跟你们分享过那份工作上手了之后，然后的下一份工作我开始当一个认真常常的上班族，就是上下班这样结束然后工作也算是有小学东西，可是并没有到像第一份这种工作这么震撼，所以我那时候就变成说那有一段时间是我的人生并没有学习任何东西，就是上班下班追剧、睡觉、重复这样子。
对，
我会觉得那段时间很空，很空洞欸，
有点就是欸，怎么就过去了的？
怎么就过去啊？就怎么就过去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实话，我当时会觉得说每天都这样子吗？而且每天都这样子吗？然后就觉得很，你又在那个公司，那个公司又让你不会有紧张。必须得储备你的竞争力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过得很舒服。过得很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这样子也不错啊。
完全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呢。但是因为最近也有新的计划，所以就觉得还好。等一下再说。
这样子也不错啊，可是就觉得很。
这样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样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有时候，我那时候惊醒的事情是我身边很多人在那个公司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进入中年，可是我才二十几岁，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很不 OK， 非常不 OK。所以我那段时间因为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心仪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做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开始去健身。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健身来说，它不是只是一个运动，它是认识你对你的身体、你的肢体、你的饮食健康这件事情，都是一种另外一种学习。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学了很多身体运动的可能性那段时间。
嗯，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就是没有学习这件事。我虽然讲了有点肤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概括笼统一点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学习的话，我觉得学习的元素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蛮重要的。
嗯，
很多人可能没有感觉到吧。可是如果没有去学东西，然后这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有点叫跟自我觉察有点关系。
嗯哼，嗯哼，
有的人做的那件事，他就是做完就过去，可是其实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吸收的，可是你没有意识到。
嗯哼。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学习的，可是我之前会觉得很多人把学习想成是我一定要拿来加薪赚钱，拿来升迁，拿来换更好的工作，而因此而感到很焦虑，说要学什么才能得到更多东西。
我也曾经这样想过，那时候
我觉得那样蛮辛苦。
对，那时候我会。以传统的那个观念觉得说，哦，我如果现在对金融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考个金融执照，然后我在网上跌的话，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但是真心的对那件事情有兴趣吗？倒是未必。可是会觉得说，有了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觉得比较心安？所以我可以有点保险成分在，就哦，我现在有这个技能，我可以以备不时之需。
嗯，
可是我觉得那样的做法，其实做久了之后。会非常的，不要说没有用吧，可是我就觉得说非常做到最后你又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去在做事情。
我觉得反而更让自己会搞不好有时候会更焦虑的感觉。
会更焦虑啊。
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学完之后考到那些东西之后是不是真的又要得做点什么让它变得有用才
行。嗯，我网络上查到几个问题，好几个愚蠢的被归类成愚蠢的问题，看你的想法。第一个问题是，毕业后还要学习是不是太累了？
那种人很我不是不能骂人家，不行啊，不是我的意思说，有的人觉得累是因为他的时间的规划。
嗯哼，
如果没有规划好，很容易累。可是我最怕的是，有的人会说很累，可是其实回家之后还有很多时间
呀。好啊，第二题哦。学历不高的人也可以成功，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学习？
那你试试看。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特长不同，你没有试着去理解过别人。
是，同意，这件事我同意。
这对我来说真的会是一个很蠢的问题，要不然你试试看。
你就试试看啊。
他学历低他成功了，那你学历高你怎么没有成功？
对啊，如果你想相较之下。
那是不是你的问题呢？对吧？
嗯嗯，
这也算是个纯问题，我同意。
第三个问题，继续学习能不能让我变成更聪明？
不行，我觉得这个太好笑了，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
这个我不好说欸，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要看你学了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这样子有点种族歧视，可是有一些人他是非常非常非常会念书的，
对，
他是书本聪明，但是他并没有，就是说你在同一个情况的场合，然后有些事情需要读空气，那样子的人就没有办法读空气，
对，
所以
是他可能是生活白痴之类的，
对，就是他是生活白痴，他没有办法读空气，他没有办法看人家脸色，他没有办法知道说现在什么事情该说，什么时候应该说，他可能觉得说我现在对于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然后理论可以跟你讲，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争辩说这件事是对的是不对的，是在去讨论一些比较有一人性的讨论，而不是
对
物理性科学性的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就会有点吃亏。但他不聪明呢？他不聪明吗？他是聪明的，但是在有一些场合中，书本聪明是不适用人社交场合，我能这样说
我
能这样说吗？
我觉得要看你理解的聪明是什么。
是，同意。
对我来说，很会煮饭的人也很聪明。
是啊，同意。
很会做某一项技能的人，对我来说都是很聪明的人。
嗯，
并不一定要是很会念书、很会赚钱才是我才会觉得他聪明。
嗯，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我读更多、学更多东西，会让我变聪明，那要看你学了什么。
对啊，
如果你学的都没有任何长进，那就没有了。
我觉得他聪明的定义是要看他在用怎么样去定义那个聪明，譬如说
我会理解成是你学完那个东西之后你有没有办法运用。
嗯，同意。
对，就是你要聪明的话，你学那个东西你要能用它，我就会觉得哇，那你真的是个聪明的人。
我刚刚突然脑袋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有去念学过西班牙文，然后那时候去学西班牙文的时候，其实我是还是秉持着那种书本聪明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都会啊，我考试都能答啊，我分数很高啊，干嘛，但是真的讲是讲不出来的。
嗯，
所以你能说我聪明吗？就我讲不出来跟一个你知，譬如说你今天当背包客，你游历全世界，然后你因为你认识了一些当地的人，然后去学了之后你能讲出来对答如流那样子，跟相较之下我在考试中拿到蛮高的成绩，但是没有办法对答如流这样子，哪一种人是聪明的？
当然是前面的。
嗯，
会给人感觉聪明的绝对是前面的那个。
对，
因为第二个没有人看到你的学习过程，然后你表现不出来。
对，
这个是最早，就很多人多一考900，但是去面试的时候一句英文都回答不出来，就想说哎，为什么我都考990了，为什么还是不会说？
我刚刚跟你讲这件事情血淋淋的例子，我人生大概两三年前开始上那个正规的西班牙文课的时候，上一整年，然后一整年之后上完课，每个礼拜3个小时还会有读书啊准备考试这件事情，结果我在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的口说几乎是30分是满分，还是20分是满25分是满分，我大概拿了15分还是10分12分。
口说是我觉得真的最不容易的地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当下就觉得说我就是每天起来念书，每天就是一直要准备一张，
我已经认真成这样子了。
对对，可是我个人认为有一些事情你的学习是要活用的，所以我才会认为那是有效的学习。
对对对，就是要能正确正确的运用你那个才能叫聪明，不然你就只是学了
呀。我跟你讲，我们这礼拜在讨论这个主题，定念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我礼拜五不是有面试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主题又跟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很贴切，你不觉得吗？
你讲讲看。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我学习的有学习，但是学习的幅度不是那么激烈，不是那么强烈。
对，
可是我现在在谈的那份工作是，你知道你进去之后基本上是练功房，每一天就是练功，
对，
练十几个小时的功，而且你可能对产品的，你是行销的人，你做行销的事情，可是你要去了解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聊，你要了解产品怎么发布，你要了解说后面怎么设置怎么的，就会觉得说学习的幅度又更高了。但是呢，我们昨天就刚好聊到这件事情，是说你的工作时数变多了，
对。
但是你学习咯，你愿意吗？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昨天有个小结论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自己是很喜欢的那样的状态，可是我说实话我觉得需要去一些生活中的安排而去让这件事情是合理的，譬如说我现在并没有小孩，我并没有一些其他太多的需要亲力亲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的这样的形态我是能接受的。
嗯，
对啊，
哦，因为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是又是一个新的形态，那个工作里面的整个形态是完全是新的，所以也是一种学习。
对，我觉得。
那你会觉得你有，那你会觉得你有需要为了这个工作有在需要再多准备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要需要准备的事情就是心态。
心态。
嗯，就是
心态该怎么学习？
就是心态要怎么学习？我觉得是准备自己要去当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在这个样子的环境上、环境下继续，不要说工作吧，我觉得是生活。因为我觉得当你把工作跟生活分开的话，我觉得是有点点不舒服的，就变成说，哦，你今天超过一分钟，就觉得说我在加班。可是如果你今天把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这是你的生活一部分，你一直在学习，不管是听起来这样听起来有点矫情，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的生活，比如说你纯粹的真的对你现在做的项目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你今天走在路上吃吃逛街，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可以这样做，那个东西好像可以让我的项目这样做，你会觉得说它是你的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这么硬邦邦的说你九点到六点就是上班，上六点之后你就
是，这个好像有一点是 mindset 的问题，
是 mindset 的问题，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的状态就是让自己变成是就是完完全全能接受这个新的挑战，因为你能知道说你工作几年之后，你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很。就觉得我懂啊，我就是要给你，我就是要进来给你 contribute 我懂的东西，我可以给你。可是你忘记的事情是说，那个东西你在来这个位置之前，他们已经存在了，他们也有他们固有的方法，但是你今天是要来接受跟磨合。不是说你今天来，然后你就是要去给他你想要给的东西，而不是完全拒绝他要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有点点冲突的感觉吧。对啊，
有点道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的困扰是，你不能算困扰，我看过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是，那我要花多少钱，或者是你在哪里寻找学习的资源？
哦，这件事我前几个月才有去思考这件事，因为我现在这份工作，在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的人生，我的生活，不要说人生，我的生活就是这份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所以当我到了新的一个财政年度的时候，主管或者是公司就觉得说我们要改一个方向，不是你以前 focus 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重心完全没了。然后那时候就会很认真的思考说，这样子的重心没了之后，那我是谁？我那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哦，那我下班之后我是谁？我所有的厂商，我所有的合作 partner， 我不是这个工作之外的我，那我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我这几个月学到的东西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离开那个看似风风光光的工作之后，那你是谁？那你在进这个风风光光的公司之前，你是谁？然后我当时的感觉是说，我有很多，我不应该被这样的公司贴上标签而去定义成那样就是我，可是我要怎么样去定义我是我，这样听起来好抽象，可是我就当下觉得说我想要成为怎样的我，我可以是一个活动的司仪，我可以是活动主持人，我可以是 podcaster， 我可以是可以愿意教小朋友中文的家教老师，我可以是投资的人，我可以是什么什么，我可以是任何身份，可是那个身份是我想要去定义的，可是那些东西也是我自己自发性想要做的，所以我只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天生的斜杠疯子。我就是，
那你有在这上面有就是投入多少的，就是怎么讲，有的人他觉得学习要花钱，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多学，
我不同意，
就是、你有
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花很多钱在学习上面。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
有的人会找很多借口说啊，我就没钱那、啊、我要学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必须说，我有遇过人会讲流利的西班牙文，但是他从来没有去上过课。
嗯，
那是你自发性想不想做这件事情，是吧？
是。
那你现在？我现在的状况是我想要当活动司仪跟活动主持人，我去问 ChatGPT 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说哦，你要去上公开演讲课程，然后就上了公开演讲课程，是要花钱没有错，可是你有什么另外方法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可以去找资源，说有没有人需要，有没有人练习，然后我可以参加练习，有没有人说哦有那种义工？你想到说有一些 NGO 或者是他的活动并没有太多预算的人，他需要主持人。那他总是有一个管道去找到那样的人嘛，你可不可以加入那个人的群组？
对，
就是我觉得你要被动的去被给予一些东西是很简单又很懒惰的方法，可是你真的要花钱去找解决方法是也是很简单的方法，你就是哦，我想要学西班牙文，所以我去报名上课然后上课。
最难的其实是自己主动去寻找资源嘛、
嗯、是啊，
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吗？
是的，
其实真的不用花很多钱。我有时候会觉得，欸，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幸福，欸，
嗯哼，
东西资源超多的，光是 YouTube 就可以帮了你多少。
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要去建网站的时候，你也是啊，你也是自己学起来不是吗？
是啊，我直接自己找了一个网络上有的免费教学、
嗯、
就是虽然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很阳春，不一定那么像专业的网站，但至少你把第一件事情做出来。
是的，
我那时候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我觉得嗯，没有这么难，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嗯、
你在网络上面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可以提供你很多资讯。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社团。
哦，对啊，社团超级，
脸书社团真的真的棒，因为有很多人可以提供你很多的意见。你这上面超多神人的，就是你都不用去外面找老师欸，就是
对呀、
啊。所以我很不喜欢有的人会说啊，可是我没有钱啊，是要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不是都要花钱吗？买书也要花钱啊，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到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总结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想要的事情，其实你或许不能一步登天，你也不能是一次就达标，可是我觉得一定是你的想法，你开始最刚开始的初心，你不要让任何你脑袋中的小声音让你去阻碍你的这个过程。
没错，
我最近看到一个我们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的贴文，他这样子说 Your first workout will be bad， 你的第一个运动一定会很糟糕，你运动的第一次、
嗯、
Your first podcast will be bad， 你的第一集 podcast 一定很糟。
对，
我自己很有感触。
没错没错。
Your first speech will be bad， 你的第一次演讲也会很糟。
没错。
Your first video will be bad， 你的第一次做的影片也会很糟。Your first anything will be bad， 你所有做的东西第一次都会很糟。但是 But you cannot make your 100th without making your first， 你不能，你就说、哦、我第一百次的时候会很棒，可是你如果不开始第一次的话，你不会达到第一百次。
这是真的。
所以
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也觉得难看的要死，超痛苦的。
然后这个就是说，最后那句话我觉得蛮中肯的。他说 ：“Put your ego aside and start。”你把你自我中心、自我的那意识、你的 pride、你的任何事情，把它放在旁边。他说：“我没有时间啊、嗯，没有钱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开始吧，
你就做做看，
你就做做看，
不要带任何想法的。”开始
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是真的，去跑步也一样。
是啊，你的第一次跑的就莫名其妙说，我今天不知道跑为什么跑五分钟觉得脚快要断掉，可你跑错，或许你跑错了吧？那你不继续跑，你或许找到一个节奏，你觉得就要比较上手。
因为我们会在那个过程中，就开始在学习了，
就是在开始在学习了。所以我觉得学习并不是这么伟大的词，
是。我觉得很多人听到学习那两个字就很焦虑。
对啊，比如说我妈妈今天问你说你学了什么东西，她说嗯，那个圆周率，然后你就，可是这件事情或许她只是觉得说你今天学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或许她不一定是书本上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既定印象就觉得说那是一件必须得是书本上的东西，所以你才是学习。但我觉得现在进了社会几年之后，我觉得说你任何时间都在学习，而且我觉得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对啊，
你连跟你的同事相处什么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一个学习。大家不要把学习想得太可怕，因为那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生活一部分。你能想象我昨天那天不知道看哪个朋友的限动，他说我没想到谁谁谁是社恐，然后我就想说，你能想象社恐也在学习吗？他只要走出门去参加社交活动，他就在学习，
真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范围跟需求都不一样。
对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以你自己自身为出发点，说我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
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为了说啊，我得去学什么某某东西，我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什么的。那个不是坏事，可是你还是要以你觉得你有没有想做为主。
嗯哼。对啊，
我真的有真心想要这个东西吗？
对啊，
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比较重要，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就开始工作之后，你为什么有人会不开心，你可能会以为是因为你的薪水不够或是职位太低什么的，但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那个，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可能没有在做你真的想做的事，那个是最明显的。所以你毕业后的学习应该要以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为主。
啊、
不管学什么都好，不是说一定要去学现在最流行的那个东西，那才是最加分。因为大家都学那个，你去跟着去学那个，你才觉得你有学对的东西，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嗯嗯，
而是你要学好这个，学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快乐这件事情。
嗯嗯，
你应该要以那个为优先才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工作之后的浅见，然后对于学习的一些解读。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如果能用一句话来 summarize 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be your true self， 当真实的你的自己。
没错，
你不要当任何人家以为你应该成为的你。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哦。
没错，
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
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留五星评论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啦，谢谢大家，
拜拜
拜。